好了，下面开始讲课。这个首先讲一讲啊，佛家修炼方法也和佛家气功和这个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是吧？当然这个气功啊，它是修炼最低最低层次的东西了，是吧？我们这里是修炼大法，是吧？不能混同一般的气功。但是就指气功而言吧，也就是指这个真正的修炼方法也好啊，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是吧？佛家的修炼方法呢，有很多。这个释迦牟尼讲啊，说修炼方法有84000法门，很多修炼方法呀，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状态中流传，没有走入宗教这种形式，是吧？而走入宗教的，它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呢，在其他环境中传的呢，它都是口传心授啊，是吧？历代单传的，是吧？比较多，是吧？而真正拿到常人社会中这么普及的，就比较少。也就是在宗教中啊，以前流传那些啊，那一部分。当然了，还有一些功法呀，在不同时期也这个传授一些人，但是面积啊很小。我们法轮大法呀，在史前文明时期，是吧？曾经作为主要渡人方法渡过人，而在本次人类文明时期，人类这个历史阶段中吧，没有公开过，这是第一次公开，是吧？把它拿出来传人。也就是说呢，我们也是这个佛法这个修炼方法中的这个84000法门中其中一种，是吧？但是呢，修炼方法呀不等于是宗教，因为宗教呢它是走入了宗教这种宗教形式啊，才称其为宗教的。所以大家千万呢，就包括气功在内，大家在今后这个练功中也好啊，在名词这个说法教法中啊，千万不要把宗教、把佛教和佛家气功混在一起。道家气功也不是道教，是吧？尽管道家在修炼方法上和这个民间传流传的这个道教修炼方法和民间的道家修炼方法有很多雷同之处，但是呢，它也不是一回事。尽管从宗教中流传出了一些个功法，可是它也不是原有的宗教啊！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问题。所以你一提到佛家气功啊，有的人就马上就想到佛教了，他觉得他佛教知识很丰富啊，就站这个滔滔不绝的给学员们讲起佛教中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知道那点呢，只是佛教中的那点东西，远去了，是吧？名词也好啊，教法也好啊，也只不过是佛教中从印度流传过来的那点东西，是吧？这无边大法，佛法相当广大，是吧？它概括不了的。这一点呢，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要把它混同为一谈。我们法轮大法呢，是佛法中的一部分，是佛法中的，是吧？这个不是佛教的那一部分，是，反正是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讲出这个东西啊，层次是很高的，是吧？我是在结合着不同层次的东西在讲，所以你不管你在哪个层次中，你看听都有自己的这个领会。等你提高了之后，你再看，你还有新的领会。就包括这个书也是一样，你看一遍一个样，看一遍一个样，因为你也是在看一遍，你也是提高一遍，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佛教啊和佛家修炼方法呀、气功啊混为一谈啊。有的人呢，甚至于拉我们学员，有人是庙里的居士，他拉着我们学员去皈依，一听说啊佛家气功，他就领着去皈依。谁干这个事，谁破坏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你也是在破坏佛教那一法门。因为我们的学员知道法轮大法很好，他也放不下，他尽管不明白 系统道理，他一边念法轮功一边修炼那个东西，他什么都得不到，是吧？你把这个人还给耽误了，同时你破坏了好几门的东西。因为佛教中也讲不二法门必须得专一修炼，不然什么都得不到。佛教与佛教之间的法门都不能够互相穿插着学，是吧？你学净土就是净土，密宗禅宗就是禅宗，密宗就是密宗，是吧？绝不能够混同的，你一混就完蛋。为什么现在这个和尚什么都看呢？因为讲末法时期他已经乱了套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所以他什么书都看，甚至于王母娘娘经都跑到庙里去了。就是咱讲这个事情，他哪是佛，他哪是释迦摩尼，是吧？当年是吧所讲出的东西啊。现在有些僧人呢写一些个书，是吧？这个下甚至于给释迦摩尼讲过的话佛法下一些个结论，这就是乱法，他自己还不知道，以为做好事，是吧？这个经书到现在不行了，就是因为是吧很混乱。当然原著保持它的原著啊，也很难了啊。现在我看这个历代流传中啊，这个改动也很大。讲到佛教呢，我们顺便给大家呀介绍一点佛教的情况啊，因为它和好多人不知道怎么情况，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佛教是2500年前释迦摩尼啊在古印度创立的，说创立的是常人中的名词，常人能接受，是吧？在佛教中讲开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经过苦修开悟之后，他的记忆全部打开了，释放出来了，回忆起他以前所修炼的东西，自己的法拿出来度人，是吧？讲到这儿呢，我顺便说一个问题，现在有许多气功在社会上啊在流传着，把这个气功啊拿去编一点东西，那个气功啊拿去编一点东西，乱篡改瞎编功法，造成啊很混乱的状态。其实呢，我告诉大家，都是名利之心指使的，为了挣钱出名，是吧？害人害己。因为一门功法，我那天讲了，我说这个功法都要经过一个久远的年代流传下来的，这一门中修出了无数的大学者，是极其科学的东西，是吧？大家讲啊，这个史前文化还不只是一个时期，多么久远的事情啊，流传出来的东西，修出多少大学者都没有敢碰一碰改动一下这门的东西，都在维护着它。你有什么威德，你敢动它改它，啊，你不是破坏这一门大学者这一门的修炼方法，修佛的方法，你给破坏了，说就是这么个严肃的问题。今天这个人什么都敢干，是吧？而且有些人呢，因为那个修炼的方法是极其复杂的，在另外空间里啊，它的演化过程是相当玄妙的。大家知道那个电视机啊也好，手表也好啊，那个精密零件，反正他觉得很精密。我告诉你，要比他精密的无数倍。你常人之心、常人之手、常人的意念根本做不了这些事情，只有是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他给你演化。你瞎编了一些个东西，你知道在另外空间里他能够演化出什么东西来，是吧？乌七八糟的不是害人吗，是吧？这类东西啊在社会上相当多，他也把他自己起个名字，什么佛家道家的名字挺大，是吧？名字也挺大，听起来是吧也挺玄，迷惑人。所以人嘛现在也很难分清，是吧？正的邪的，所以这类东西很多。所以我讲到这儿，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释迦摩尼啊开悟了，记忆起他原来修炼的方法，他拿出来传人啊。所以呢，这个释迦摩尼啊开悟以后呢，他在古印度啊就开始传他的修炼方法，开始度人，完成他的使命。释迦摩尼在世的时候呢没有经书，是吧？也不用和尚看经，他每天呢只做三件事情，领着弟子实修，打坐实修，这是他定的那一部分， 释迦牟尼这一法门呢、啊，用三个字就概括了。你看经书多少万卷呢、啊？你是吧？三个字就概括了，是吧？叫做戒定慧。戒呢，因为释迦牟尼啊，当时没有经书。今天人们留下的东西，释迦牟尼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戒，所以他并没有留下法。释迦牟尼讲过的，当时讲过的佛法，在他那一部分的佛法，后来呢，当时没有书也没有记载下来，是后人经过回忆整理，所以里边的释迦牟尼当时讲的那个环境啊，对着人们人讲的那个境界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就形成了后面人类记载下来的流传下来的经书，是吧？人们把它叫做经书，也称作法。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啊，虽然他已经掺杂进了很多个人的东西，其他僧人的东西已经不很纯重了，但是呢，他也就是应该这样流传，因为人只能让他知道这么多，那个时候，所以他就这样流传下来了。真正的东西，释迦牟尼留下来的，自己亲自规定的，就是戒律，是吧？所以他讲戒定慧。因为释迦牟尼呢，平时领着和尚去是吧打坐实修啊，他给讲法呀，再就是领着和尚要饭，是化缘了，是吧？他为了最大的去这个人的执着心，不存物，不存钱，是吧？领着和尚出家，是吧？只要你拿一个要饭碗，不让你有任何这个贪念，是吧？这样一来呀、啊，释迦牟尼呢，在世的时候呢，有八种宗教在印度流传，算佛教，所以势力都很强盛。可是释迦牟尼这个正法一传开的时候啊，就使这些个宗教啊逐渐走向衰弱，是吧？有一种宗教叫做婆罗门教，是根深蒂固的这个印度一种宗教。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呢，因为他传的是正法，所以一切都在削弱。这个婆罗门教比较强盛，所以一直发生着这个意识形态中的斗争，是吧？最后呢，在释迦牟尼晚年的时候啊，这些个宗教完全都处于一种灭绝状态，有的已经灭绝了。释迦牟尼涅槃以后，是吧？不在世的那个时候，逐渐的，释迦牟尼原有的东西啊，就被后人给偏离了。偏离很大，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是后来的僧人根据自己的感受，自己所在层次中看到的景象，因为这个人开工开悟啊，不一定都达到那个层次上开悟，他只能修这么高，又修不上去了，不开悟干什么？他在这么高开悟了，他在这么高开悟了，他在这么高开悟了，可是谁也没有达到如来的层次。所以这些僧人呢、啊，就根据自己感受，是吧？他修这么高，开悟了，高的看不见，他就不相信，所以就谈自己的感受，是吧？加到佛法中去，甚至于有些人呢、啊，用自己的话当着释迦牟尼的话在讲，也当着佛法在传，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东西啊，逐渐的走向末法，啊，就是释迦牟尼传的这个佛法这一部分呢、啊，就逐渐走向末法。是吧？完全是被后人呐、啊、给是吧？给这个歪曲了。这个佛教呢，当时在，当然这也是一个讲到这儿了。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因为修炼的问题就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今天这里往高层次的传功，就是在渡人，是吧？最起码你修炼不上去，可以叫你做一个好人吧，是吧？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比较严肃了。说真正渡人就是个严肃的问题，真正修炼就是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任何人不准篡改我们法轮功大法的东西，是吧？也不准任何人用自己的话来讲我传的法，那是你的话，那是你讲的东西，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一直规定啊，法轮功学员传功只能够，是吧？将来呢，只能够放录像，放我的录音，然后有人交工，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你讲就是你自己的话，要照我原本去念，那还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因为呢，我讲的东西啊，我们好多学员都悟到了，是吧？在很高层次上，都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都对你有指导作用的，因为你在升华中，说你看得很简单，所以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你讲出的东西可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就不行。你不管你在哪一个层次看到的东西，你都不是法轮大法，是吧？这个问题呢也很主要。这个我们下面呢，这个再讲一讲啊，佛教啊在释迦牟尼佛在以后啊发生了几次变化。一个呢，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不在世很长一段时间呢，由这个一些个宗教已经重新抬头，就是已经走向没落的宗教重新抬头，特别是婆罗门教又重新掀起啊，重新兴起。但是呢，这个婆罗门教它本来就是个那个时候认为它是邪教，所以呢它就这个婆罗门教啊，它本来它的这个里边也就是不稳定的，把佛教的东西也都掺到它里边去，而佛教中有些僧人呢也把其他宗教的东西也拿到佛教中来，这样搞来搞去的就使这个佛教啊面目皆非。佛教产于印度，但是今天在印度却消失了，就使这个原始的这个佛教和当时流传的那些个宗教啊，还有主要是婆罗门教合为一体，形成了今天的这种宗教，在印度广泛流传的一种宗教，叫做印，叫这个印度教，是吧？他不信奉释迦牟尼，是吧？形成了，但是装束上呢，还是和尚那个打扮，啊，还是和尚那个装束打扮。在这个佛教在印度啊，这个当然现在又有兴起，这是以后的事情了，间隔一千来年了啊。这个佛教在消失之前呢，发生了几次变化，一次呢就是。有人根据释迦牟尼讲过的话呢，是吧？某些话就是创出了不同的法门，是吧？一个是吧？像密宗啊、禅宗啊，都属于这一类的，是吧？它是属于这个龙树菩萨，是吧？根据释迦牟尼的这个法。是吧？又创立了这个密宗，是吧？当时呢，流传我们从这个印度经过阿富汗、新疆进入我们汉地，当时的长安，就是这个西安吧，是吧？在盛唐时期嘛，所以叫做唐密，在我们国家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在有人打着唐密的旗号在传，那完全是骗人的，是吧？在宋代以后，根本就完全灭绝。因为他的道，中国人道德观念接受不了他，他里面有男女双修啊，是吧？和这个是吧，领了女人呐、啊，招摇过市，这些事情是吧？我们中国人接受不了，所以就把他铲除了。另外一支呢，从经过印度尼泊尔进入西藏，这就是现在的西藏流传的藏密，也叫喇嘛教。过去佛教对他是有争议的，不承认他是佛教。是吧？到近代呢才承认他，但是呢后人吧，反正是逐渐的，你就不知道先前的这个宗教存在形式，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这个但是呢，在这个最大的一次变化呢，就是这个有人呢根据释迦牟尼是吧讲的这个法呢，创立了一种啊叫做大乘佛教的佛法，是吧？佛教，因为释迦牟尼呢，当时传的呢是讲究个人解脱，是吧？就是修道罗汉法，不讲究，没有重点去讲普度众生，是吧？只有在上部落弟子中啊，个别的谈到过这些问题，所以有些人就根据释迦牟尼讲过的这些事情，就创立了大乘佛教，是吧？和原有的原始释迦牟尼在世时的佛教已经是面目皆非，所以这个佛教呢在印度就形成了，传入我们中国，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就扎下根了，也就是今天的汉地佛教，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佛教，是吧？这个在印度你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呀，小乘佛教它对这个 汉地的这个大乘佛教也是有争议的，他认为我们是继承了释迦摩尼时代原有的东西，从装束上、要求上、戒律上啊，是吧，都是和释迦摩尼那个时期是一样的，但是大乘佛教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了，他也不把释迦摩尼作为唯一的主尊来供奉了，它是一种多佛的信仰，阿弥陀佛呀，什么大日如来呀，这个什么这个阿弥勒佛呀，当然还有释迦摩尼呀，等等等等，这个如来那个如来的，是吧？还有无数的大菩萨，是一种多佛的信仰啊，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流传我们今天汉地的这个佛教啊。这个佛教的情况啊，我基本上就大概的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这里面主要呢是跟大家讲啊，这个宗教呢，是吧，它就是宗教，而其他修炼方法呢，它没有走入宗教，它就不是宗教，是吧？特别是气功更不能够和宗教混同为一谈，是吧？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了，佛教中的法呀，它只是佛法中的一小小部分的一小小部分，那无边大法是相当大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我那天讲过一个道理，就是说有的在佛教故事中呢，有这样的故事，说这个人呢打坐上天了，说发现上面的这个金刚经啊，或者是什么莲华经啊，和下边一个字也不一样，内容含义都发生了变化了，说到了极乐世界来更不一样，说为什么呢，就是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呢，啊，不同的显现形式呢，这无边大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在同等层次各个空间中还有流传，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物质空间中是吧，还有许许多多密修的，是吧，这个修炼方法啊，是这样的。关于这个佛家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啊，我们就讲那么多啊。下面呢再讲一讲啊，功力与功能的关系问题，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一说吧啊。功能啊，它是人修炼的副产品，它代表不了一个人的层次高低，是吧？只有功力才是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东西，而功力呢是靠人的心性修出来的，靠德的转化，同化宇宙特性，是吧？它才能够长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才决定一个人的层次高低。你别看你修炼过程中没有功能，其实人人都有，只不过有些人比较好，比较不错，为了保证他这个人适合于这么修，把它很多功能锁起来，让它不起任何执着心的往上修，是吧？来的比较快，所以你别看它没有功能，可是它修得很高，是吧？有些人有功能，你别看它有功能，是吧？这个层次很高的人往这里一坐，那个有功能人在那里表演，他的层次没有他高，他不用动念坐在这里，他表演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身这个层次很高的人呢，他能量场很大，能量场的密度也非常大，大的甚至于比，因为那个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密集度很大的一个能量物质团，一个物质能量团，是吧？这个能量密集度很大，可是这个人的功力层次很高，他的功的密度反射出来的能量的密度都超过他的功能的密度，你想他的功能一出来，他飘进去了，什么也不是了，他能发挥作用吗？是吧？不用动念他都不好使。所以我告诉大家呢，这个人的功能啊是人人都有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分功能，当然有一部分功能是吧是没有的，是失传下来的，就是师父传下来的，是吧，承传下来的，而有一部分功能啊是人体自带的，是吧？也就是说呢，你在世间法修炼中啊，你有许许多多功能也算不了什么东西，是吧？它代表不了你的层次高低，所以呢大家呀也不要追求它。为什么讲不要追求它呢？我们现在有些人呢觉得现代人就很讲现实，是吧？实用主义啊，他不想你修不修，是反抱着功能的不放的，我想他都是不想往高层次修的，有这个愿望他也没有真正能做得到的，是吧？因为功能它只是人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在世间法带到人的肉身修炼的时候啊，你所出的功能都是在肉身上出来的，怎么办？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这些功能全部都得扔掉，一个都不能要，都得扔掉，啥用也没有了， 因为你那个身体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是吧？那是一个变化了的身体，可以说它是佛体。这样的一个身体要重新开始修炼啊，还是一步一步的往上修，是吧？你所有的功能，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叫功能了，叫做神通，叫佛法神通，它要重新一个一个的再重新出。而这个重新出来的功能却是在佛体上出来的，它是威力无穷，制约于各个空间的，那才是你将来所用的东西。而世间法修炼出来这个功能啊，制约不了另外的空间，只能在现有的空间起作用，所以它啥也不是。所以将来都得扔，到你修成以后，或者你到了高层次以后，它啥用没有了。说那个时候有啥用啊？只能把它拿过来看一看，回忆起自己当年修炼的过程，所以没有了，都把它压入很深的空间中去了，是吧？不需要它。所以你追求功能有什么用啊？追求来追求去啥用也没有。当然我们有一些人是吧，根基不错，是吧？有一部分功能啊存在着，是吧？这真正这需要的时候可以做一做好事。或者这个人根本就不动心，越不动心的人可能功能越能够出得来，越不锁。所以你容易动心的人呢，出来也是锁的，所以不好使。功能和功力关系问题啊，就讲这么多了啊。下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讲一讲啊，在我们社会上这些年出现了一些个气功师，是吧？这些气功师呢，都没有练过功，啊，自己称起气功师了。那么我们就讲一讲这一部分人他的功是哪来的，是吧？真正修炼得经过艰苦的几十年的修炼，还得得正法去修炼，你才能够修炼出来的。那么这些人呢，是吧？回家做个梦，一夜之间就得了功了。那么我们就讲一讲这部分人的功哪来的。严格的讲，这些人呢，他自己称为气功师，他其实不能叫做气功师。为人之师得有一套修炼的方法。大家知道，真正修炼那个道家师傅带弟子要讲道了，天天讲啊，给你讲透的。佛家要讲法的，是吧？不给你讲，你根本就修炼不上去的嘛。他啥也没有，是吧？那个功理功法呀，那只是练气功的那个驱动天神的东西啊，常人中的那点东西，所以他啥也没有，是吧？但是呢，他为了当个气功师嘛，他自己也胡编了一些个东西，可能参加过以前参加过哪个气功学习班，可能没参加过，反正编了一套东西，好传人自己当气功师挣钱发财。这些人往往啊，他以为自己得这个功啊，他想不透，我这功哪来的呢？我这功来的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叫我发财挣钱呢？啊，很多人都这样去理解去了，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吧？这个我们先讲一种情况，就是叫做反修啊。什么是反修呢？就是这个人呢，从来没有练过气功，可是他年岁很大了，在气功的高潮当中啊，过去那个人他没有想到谁要修炼的，所以修佛修道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是吧？只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出现气功的时候，人才明白了，哎呦，这个气功能修炼啊，出神通啊，是吧？还可以往高层次上修佛修道的，他明白了。那么他也想要修，是吧？思想的想法是比较朴素的，说我可以啊做好事啊，是吧？治病啊，度人呢，我还能自己提高上来啊，想法是朴素的。可是呢，年岁已经比较大了啊，反修必须是年岁大，都是五十岁往上的。这个而且呢，这种是吧，突然间得功的人必须得是根基非常好，那必须根基非常好的人。因为我讲了，功多高心性多高，功心性多高功多高。因为外来功也得按照他的心性标准给他功，他心性就这么高，给他那么高的功，这可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心性多高，就给他加多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是散射的，没有功能，但是它可以起到一些制约作用啊，可以使人的这个病啊往后推移，所以它能够治一些个病啊，出来不少这样的人。 特别是前些年呢，出现在一些个老太太呀这样的人比较多一些，是吧？男的也有，比较少，都是50岁往上的。目的什么叫反修呢？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年岁已经很大了，修炼已经来不及了。说上哪去给他找师傅啊？那些年真正出来普及气功的人都是徒弟啊，他的师傅根本都不出来，实都是这些徒弟在做，所以也没有什么收徒和带人的这个使命，都是普及气功。所以上哪去给他找师傅去教他呀？所以这些人呢，人家有办法，是吧？这个人心性比较高，在常人社会中名啊利啊看得比较淡，是吧？他也想修炼，他这我在第一堂课中就讲了，说人一想修炼呢，就是佛性出来了，像金子一样炼啊！一看这个人又这么好，说得帮他呀。可是年岁那么大了，怎么帮啊？是吧？就想出一种办法来，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个反修，就是给他加散射能量，用软管道在另外空间里头，是吧？在另外空间里给他接个管道，就像这个人就像自来水龙头一样，后边有管道，他一发就像自来水龙头打开了就发出，他自身没有功，是吧？他不发了就像自来水的龙头关上了，是吧？所以啊，这个人都是突然间得功，啊，没有练功啊，晚上睡觉啊浑身发热呀，烧的不行了，这手摸哪有电，他知道这是来功了，啊，身哪不舒服划拉划拉挺好使。从此以后他当起气功师的，开始很不错，他也听见人家正传功法的这些气功师们讲过，要重德重德的，是吧？不留名，是吧？不图报，他也听过。所以开始说治病啊也不要钱呐，啊，什么也，是吧？最后呢，人家是吧？这铸剑的呢，说常人就是个大洪流啊，谁要能超脱出来，简直太不容易了，是吧？你看他不出人头地的时候啊，是吧？不出名的时候啊，他能把握自己；一旦出名，就把握不了。有人就来干扰他了，捧他呀，满耳朵听的都是大气功师啊，你怎么怎么厉害，是吧？人家要送他钱呐，啊，给他中国人礼尚往来的，是吧？说给钱不要，给钱不要，少给点吧，啊，纪念纪念，反正是啊，铸剑的，反正也接受了，慢慢的这个名利之心就起来了。最后看完病，给少钱都不干了，不高兴了，是吧？人家正传气功师啊，在他面前说哪个气功师好，他也不服气，名利之心全部都起来了。这样的人呢，他就开始往下掉，因为心性多高，功多高，那个散射能量虽然不是他的，给他加的能量的大小也是按照他心性所在位置加的，他心性一掉下来，这功也就给他少了，是吧？他心性往下掉，他的功给他少了，最后他完全掉下来的时候，给他的功就不给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前些年出来不少，现在没有了，几乎是没有了，咱也别说绝对了，几乎是没有了。但是有些人为什么还有啊？是吧？是没有功了有一段时间，可是后来他老是惦着给人治病啊，他老起这种心呐，啊，他又有了，是吧？又有了咋有的？一会儿我就讲这个事情。我刚才讲这个反修啊，这是比较好的，是吧？突然之间得功的，但是呢，他以为给他这些东西啊是求名求利的呢。其实呢，就是让他在常人社会中配合当时的天象，是吧？做好事，修炼自己。做好事当然能修炼自己呀，啊。他给人治完病了，人家还不高兴呢，说好了，他明明知道好了，他说没好，就不给你钱，是吧？给你这个病很大呀，给你治下去很多了，没有明显的见好，他也不高兴，是吧？生着气说你骗他，他走了。可是你付出很大。就是都在干扰着人心，看你怎么去把握自己呀，是吧？怎么去提高自己？就是做好事同时呢，在提高自己，啊，通过这个修炼呢，自己也开发出自己的潜能，是吧？你心性提高起来，又能长出自己的功来，是目的是让他这样。可是有多少人能悟到啊？是吧？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哪有真正出来带徒弟的？谁也不讲法。都讲气功要重德，可是笼统的在讲低层次上的东西，谁也没有高层次在传法，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修。给他功的人还不能让他看见，还不能够告诉他法， 因为他要告他看见了给他讲法，就等于是泄露天机，不存在人类在迷中要悟的问题了，所以他就得掉下来。那看到佛在这讲法呢，那谁不修啊，是吧？十恶不赦的人都干了，他就不存在悟性了，他也提高不了，所以就不行，所以他不敢讲法的。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是吧？可能耳朵能听到告诉一点这个那个的，反正也都是真正的正法师父，不会明言直说的，都是给他说反话，或者说你听不懂的话，或者要他摔跟头，是吧？让他碰，是吧？碰得头破血流，让他悟到，都是这样做。可是有些人他悟不到，啊，最后都掉下来了。这是一种叫做反修的。反修呢，就是人家要从头从开始修炼，是吧？由下而上的一直修炼圆满。而反修的呢，是在他心性所在的位置给他加上那么大的功，他做好事，从上往下把自己修圆满，这就来得快了，啊，来得很快。但是呢，咱们讲说所剩无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啊，叫做借功啊，他的功是怎么来的？这个借功啊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年轻人也不少啊，在前些年出现一些个，他自己也是没有功，一夜之间得功，但是先决条件必须是这个人根基必须得好啊，所以呢，早上起来摸哪哪有电，他也懂得这是来了功了啊，给别人看病了，哎呀，挺好，哎，他知道。可是呢，这个年轻人就更难把握，他认为在他生命的道路上啊还很长呢，他还有很多想要达到人生的目标，是吧？这要来了特殊的本事了，很多人就会把他当作，是吧？达到个人目标的工具，这是绝对禁止的，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呢，我说一个都没剩，一个都没剩，到今天为止，是吧？当时也出来不少，是吧？但是呢，他不知道他的功，大多数不知道功哪来的。什么叫借功呢？说这个人平平常常的人，他怎么能借来功呢？怎么借来的呢？因为人呢，我会逐渐讲人体结构的啊。因为人的身体呀，除了你的主元神、你的主意识之外，一般人的主元神在待在泥丸里边，有的时候他窜到心上去。中国古代有时候有的人讲说，心想心想，你是心在想感觉，因为他在你的心上。人的真正的思维来源是主元神、主意识，我们这里叫它主意识啊，也叫主元神发出来的意识。这是你自己明明白白的做什么干什么，这是你自己，是吧？人除了主元神之外呀，还有副元神的存在，而副元神一般不练功的人呢，都是背对着你，后脑勺对着后脑勺，可是他在另外的空间里你也看不见。有的人副元神还多呢，啊，有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多了的还有五个的，性别还不一样，抓有男的女的还不一样。其实你的主元神呢，啊，和你的性别也不一样，也不一定一样，当然有一样的啊，多数是一样的，有还有很多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有也许你是男的，你的元神是女的，也许你那是你真正的性别，也许你是女的，你的元神是男的，他有这个情况，是吧？所以呢，当然我们讲笑话了啊，当笑话听。说现在按照周易推啊，说现在正好是这个阴阳反背，是吧？阴盛阳衰这个历史时期，你看那女的都很强盛，很厉害啊。你女运动员，你看老拿奖，这个男运动员老拿不了奖。哈哈，这个男的这个气管炎比较多，是吧？讲笑话啊。讲笑话，就是说这个意思吧。所以呢，人呢，他有复元神的存在，但是呢，人的意识啊，他的意识发出啊，做什么事情啊，是你的主元神。在你啊稀里糊涂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复元神主宰控制你大脑做的，是吧？所以我们这法门呢，要求大家修炼的时候要明明白白的，是吧？你不能往那一入境什么都不知道，像睡着了一样，你给这修呢你都不知道，是吧？这个 元神呢，往往呢，他为什么有复元神呢？我知道啊，这个复元神呢，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控制人类社会别尽早的走向衰败，主要是看着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复元神能起到一些作用，是吧？当然，这个主元神很强盛的时候，复元神插不进来呀，他就想干坏事，复元神干着急没办法，因为大脑是主要是受主元神控制的，是吧？这个所以那个复元神来的层次往往比主元神要高啊，比主元神都要好。有的人的这个根基本来就很好，所以他这个复元神根基就会更好。有的这个复元神的根基来层次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啊？可以和那个觉者沟通上啊，大觉者沟通上，是吧？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当然了，这个人的身体受主元神支配啊，说将来怎么怎么样，那全靠主元神，全靠这个身体在做的。所以这个人不想修炼，复元神干着急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人要想修炼，这个复元神可高兴了，正合我意啊，是吧？修炼修炼，是吧？我这个再修炼修炼，我就能够得正果了，我现在就不低了，是吧？所以那些年呢，也有些年轻人啊，他说这个一想啊，气功挺好，我要修炼呐，啊，还能出功能啊，还能自己还能修多高多高，好，他高兴了。可是他也知道上哪儿谁教你呀，是吧？你自己坐那修可修不了，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个办法，说我去给你找个师傅，是吧？去借来点东西。好，他能够接触上，因为他的复元神神通很大的，可以离体的，他就去了。去了人家一谈，一看这个人也确实很好，要修炼帮啊，那怎么不帮啊？帮吗？就借给他功。但是这种功呢，借来的功啊，往往有反射能量，也有成型的东西，而成型的东西却就是伴有功能存在的，是吧？前些年出来不少这样的人，是吧？在学习班上这个例子我们都不举啊，一概都不举了。这是属于借功的情况，但是往往他都知道那个复元神呐，可能是吧，东一句西一句的，也能使他悟到这功是借来的。但是呢，他怎么借来的，谁借来的，他也不知道，谁的他也不知道，是吧？刚才呢讲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比较好的。下面我们再讲一种啊，就是不好的了，是吧？这功来源于来的地方可不好，是吧？怎么不好呢？就是在我们气功界有种说法，是吧？都在流传，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可是都在流传着这种话，是吧？附体啊，人招了附体了，是吧？动物附体也好啊，其他反正是人家讲妖魔鬼怪也好啊，反正是他是有了附体了。这个附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气功界啊，一直人们都在探讨它。大家知道啊，我们昨天呢讲了另外空间的这个理论，是吧？谈到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我们在是吧讲另外空间这个形式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因为它时空的差异啊，使它里边的物体的存在形式也不一样，是吧？没有肉身的束缚，一切东西都是灵体，都能够主宰人，都能控制人的大脑，人是最弱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在另外空间里边是吧，它就有一些个动物啊生命体的存在啊，因为现在科技也承认另外的时空的存在嘛，那么必然它有这个时空的存在，它必然就会有那个空间的物质存在，是吧？也可能就有生命的存在。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是吧气功啊功能角度上看呢，是吧，在修炼界那就是被承认的，就是有另外的空间，而另外空间里是有生命体的，所以呢那个东西啊是能够控制人的。可是呢这个宇宙中有个理，是吧？谁要干涉人的事情啊，那就要遭天杀，是吧？要附上人的身体，天都要杀，就是意思不允许破坏干扰人的。因为人虽然可以作恶，可是呢他却人可以修成佛，是吧？人是最珍贵的，所以不允许那些低能的东西啊，这个低等东西来干扰。 可是呢，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是吧附体现象呢？这个人得了功了，他不知道咋来的，他以为他不错，那根基挺好呢，他有了功了，哪来的是吧？你也没想一想啊，人他怎么这么不想一想？经过多少年的艰苦修炼才能产生这种高能量的物质啊、哦、你一夜之间或者谁传给你一点东西你就得了功了，能治病了是吧，能够行了，这功是哪来的？你怎么不冷静的想一想呢？你要被那个东西控制了可很危险是吧。咱们这个讲，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然后那些个大学者一说讲佛无处不在，又这么多高功师傅，怎么不管呢？没法管，因为他已经相当的，已经是面积相当大，而且是因为人自己求来的。这个还有个理呢，就是他自己想要，别人一般的不愿意干涉，啊，你自己想要你自己悟嘛，说我硬要你要也不好，硬要你要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说你要是真修了，或者是这个是吧，某一点上啊，你这倒是可以帮你，可是这个人就是不，就是求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办法。可能有人想了，说我们没求这个东西啊，附体的人他也在说，说谁求他了？没求，你是没求。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宇宙都是正的，这里边的理都是是吧，都不允许邪的出现。那么你的思想中想的是啥呀？你想的是是吧，我要得了功能是吧，我要有了功能，我给人家看病是吧，挣点钱发财，这多好啊，这玩意儿来得多快是吧。那我要是这个当了气功师啊，这个游山玩水的到处办班也挺好。有多少人都是这样想是吧，有多少人想啊，现在你看改革开放了，人们都谋求第二职业，我也不会干啥呀，这玩意儿能治病可挺好。很多人都是这样追求的。你这个念头啊一产生就危险。为什么危险呢？大家知道正法修炼这正好是执着心，是最不好的执着心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他想用超人超出常人的功能来发财，还不是常人的技能呢。所以这种执着根本就是给你去掉的，不去掉那个根本就修不了的。所以你有这种念头啊，那个正法师父修炼的时候啊，一看这个还行啊，根本就有功能都得给你锁上，就不能给你让你出来的是吧。你越想越没有，越追求越没有，因为这是执着心造成的嘛，你必须得弃掉这个执着心呢。你有功能想在常人社会中使用，你不想挣钱也想也有显示心嘛，不然你要它干什么？摆那摆了当个东西，你这么强烈的追求啊，肯定不能。所以它必然是执着心引起，所以就要给它去这个心。那么你追求这个东西，你想一想，你不就是招引那个坏的东西来吗？谁能给你？只有邪的东西给你，只有邪的东西给你。那么就是那些低灵动物乱七八糟的，它能给你。这里面讲的动物问题啊，我们顺便再说一说，这个动物它怎么就能够修炼呢？说人修炼呢，动物怎么能修炼呢？这不是讲迷信唯心吗？我告诉大家呀，不是什么迷信不迷信、唯心不唯心的问题。人呢，先天都会修炼，都具备这样的本能。因为你是从人类社会的这个空间呢，不是原始存在的，是人，人的生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是吧？同化宇宙这个特性的。可是呢，这个人生命产生多了，人产生多了，他也有个社会关系群体关系，有的呢就变得自私不好一点，那么他就不能在高层次待了，他也待不住了，自然就滑下来了，掉到下边一个层次，他又变得不好了，又往下掉，最后掉就掉到这一步了，应该毁灭。可是那些大学者出于慈悲，就给最后一个机会，造出了一个迷的空间，所有的空间都不迷，你尽管你掉到这个其他空间中你也不迷是吧，只有人类社会是迷的。有了这个物质身体，你有了这双眼睛，你就看不到宇宙真相，所以就给你掉到这个迷中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从迷中往出悟。所以这个悟就这么来的。西方宗教讲信，是吧？你是自己把自己造成的这个状态，所以你就得悟回去。那么再往下掉，就面临毁亡、毁灭，是吧？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人的生命呢，你要叫我讲说，它不是为了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所以历代是吧，每次人类社会都有是吧，人在渡人呐、啊、这些事情的存在是吧，度化人呐、啊、 是吧？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呢，自己不悟啊，掉到这一步上来了。因为先天呢，我讲的是我讲人呢，先天都有这样的本能。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那个儒生都要打坐的，是吧？甚至于做那个干一样工作都要讲究调息，是吧？静心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都很接近于这个修炼这个东西。在很久远的时候啊，中国古书上写的那些个人呢、啊，说出现许许多多功能啊，我说那不是假的。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人是有功能存在的，就随到他越变越不行的时候，功能人呢、啊、越变得越现实越物质化的时候，他先天的本能就扔弃的越来越多。要按照这个发展规律，人越来越现实的时候，随着你创造的物质工具越来越发达，将来可能你的四肢都要退化，就有一个大脑壳。那这是发展的规律啊，是吧？本能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就是你自己的本能，你自己把它扔弃，是吧？现在开发它叫特异功能，是吧？其实就是你本能。那么的动物也是一样，它也是这个宇宙中的产物，所以它也带有先天这种特性。大家知道它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修炼不修炼的，可是它却能达到修炼状态呀。那个蛇两头扣一头往那一盘的时候，嘴含在尾巴尖的时候，那个狐狸往那一趴的时候，那个鼻子尖对着那个狐狸尾巴的时候，那个动物两头扣一头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周天的循环。它达到那种静的状态的时候，它能够形成一个周天循环，它能使它的智慧开发出来。它一旦智慧开发出来了，它就明白了。那个动物可不是生生世世都是动物。当然这是佛教中讲的啊，他说六道轮回，他以前可能是人，他以前可能高层空白，他明白这些，他就能修了，他就会了。我就说这个意思了啊，这不是动物本身他会什么修炼不修炼的，他就是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促使他，是吧？这个同化宇宙这种规律形成，所以他能够，一旦他这个明白过来的时候啊，他有了神通的时候啊，他在很低的层次上，所以他不知道高层次理，他就敢胡作非为。然后他胡作非为面临他呢，也就是销毁。所以动物一般的不允许他修成，为什么呢？因为啊，他没有人的本性，不带有人的特性，修炼出来肯定都是邪的，是吧？当然过去历朝历代也修炼出一些个，但是往往啊，所以就是讲啊，那都是极特殊的，是吧？就是动物啊不能得法，不准听法，只有人能听正法，能修炼，所以人就是极其珍贵的，是吧？动物也看到这一点了，他想啊，说这玩意儿我这个，他也知道修不成。大家可能古书上都有这个记载啊，看到了是吧？我什么300年要系小节，500年一大节要杀他的，他一旦功稍微高一点要杀他的，当然他也修不了太高的。是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同化宇宙特性这个理的，所以要杀他。他也看到这个理了，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个办法了。他知道借体修炼是可以修炼的，可以得到人体的。一旦得到了人形了，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去，是吧？去听法修炼了，谁管不了他？管不着他，他就是说得了人体。所以这样一来呀，这个。他就钻了这个宇宙的空子。可是过去这样借体是不行的，因为现在人求的啊，过去要看见那是不行，随便上可不行的。这人求啊，说啊我想发财呀、啊，在那练功呢，你看那站桩累得够呛，腿直哆嗦，手也举不动了，他脑袋可不闲了，他脑袋里在想呢，哟啊，我怎么就练不出功来？我练出功来啊，我也去治病啊，我怎么就不开天目？开天目我也给人查查病，挣钱发财啊，他就想这些事儿呢。是吧？那个正法师傅一看，这是什么呀？是吧？这还了得吗？你有师傅也好，没师傅也好，没师傅也有过路的人看，一看这人不行，是吧？就不管他。可是那附体看见了，说你不管呐，他也看不到正法抉择所在的空间，不允许他看的，所以他看不到你有没有师傅。他知道个理，说他想要的我给就不错，他就钻了这个空子了。说他想要，他追求功能呢，这玩意儿他追求，他要发功，他要来功，他要追求功呢。他知道说正法师傅肯定不能给你啊，不给我给， 啊，但是他给可不白给，他是有目的的。开始他是不敢上身的，是吧？他得试探着来，说你要弓吗？我给你弓，把弓给输送给你。哦，练练弓，你的手也麻了，这个啥呀？这身上也热了，还要发放出来能量来了。哎，高兴了，给人治起病来了，开始运用上了。你这一高兴，他高兴了，你看还行，是吧？你愿意要，愿意要，这玩意儿这么给不行啊，这玩意儿给的也费劲呢、啊。你还要其他的呢，我给不了啊，我得上去给。他就上来了。大家知道那个东西一上来啊，他正正练练功呢，他可能出功能，天目给你看到东西，所以他练练功了，哟，这天目开了，是吧？甚至于能出了一些功能。他可高兴坏了，从此以后挂上牌了，当起济公师来了。我告诉大家呀，他根本就没有开天目，他也没有这个能力给他开天目。那他怎么看见呢？因为他一旦上了他身体之后，他就主宰他的大脑。我那天不是讲天目的问题，我谈到了，不是人的眼睛直接反映出图像来，而是大脑在反映图像。这个东西上来之后，就主宰着他的大脑，用自那个动物的眼睛看。往他的大脑上反应，他就以为是自己天目看的。他发功的时候啊，那后边那小爪啊也伸出来，那他看不见，他以为能发出功来呢，是吧？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要说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人有这个东西，你恐怕你不敢练气功。他已经达到了相当，我说相当厉害的程度，是吧？他把人类社会已经啊，这个东西已经糟蹋的相当不像样了。为什么说那么多呢？过去我讲过数字很吓人的，所以我也不讲了。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练气功的人有几个人是抱着正念去练的，说我一心修炼成，我要吃苦没有关系，是吧？提高我的心性往上修，有几个这样人在公园里这样想的，是吧？甚至有人呢，是吧，除了追求功能，追求这个功能之外呀、啊，还有的还想呢，我怎么就不出工呢？啊，我出了工之后，我们单位那个领导他对我这么不好，我治治他，是吧？那个银行有的是钱，我怎么出了工能把他搬来点，是吧？什么想法都有。就像我那天讲的，从国家大事闹到他们家，还有这样的。那目的呢，也是修他，他不让你自己修炼，这是两种极端，是吧？他要你啊说话你自己练不着，谁练呢？那玩意儿练呢，借着你的体是动弹的，给他拱。所以这个东西啊，在社会上现在已经那个相当复杂，相当乱了啊。有些人看病啊，他不知道咋看的，他不知道咋来的那功。前些年在气功的普及高潮当中啊，为了适应那种天象，有许多大学者帮忙啊，帮一些个不错的人，可是现在人家都回去了，没有了，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为什么大面积会又出现了一些个今天蹦出来一个，明天蹦出来一个，起个这个名字，起那个名字，是吧？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面临的是什么呢？他害人害己啊，是吧？
这个，
有人可能想了，那有什么不好？能挣钱就是行的，管他那个呢，是吧？当然了，我跟大家说呀，他可不是无缘无故上来的。他为什么上来呢？他给你东西，他要从你的身体上索取。人体的精华能够修炼得到的东西只有一份，他就要把你这份东西提走，或者直接在你身体上修炼出一个人形来带走。他要把你的东西拿走了，你就啥也没有了，你就像一个空壳一样，你这辈子甭想修炼，你啥东西都没有，你想修也不行了，啥都没有，修不成。那有的人像我刚才讲的，管他呢，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儿，是吧？我这个能有钱花就行，出了名就行。我告诉你呢，我要讲出来你可能会害怕，是吧？你出了名你享受不了，你有了钱你都花不了。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他要离体，离开你身体早，一般都在在他身体上修炼呢，直接踢走的比较少，那个因为他不太敢。他要离开你身体早，你四肢无力，你东西被踢走的太多了，风吹草动的，头疼感冒的，你什么都能摊上，流行感冒，是吧？你一整就病倒了，你身体已经弱得不行了。 他要离体晚呢，你就是一个植物人，躺那只有一口气。你有名你能享受得了，你有钱你能花得了吗？是吧？不危险吗？有很多人呢，现在我看都剩空壳了，他还在那儿不错呢，觉得自己呀，是吧？满嘴这个，是吧？这个还跟人家斗呢，是吧？不讲道，不讲德呀，是吧？就是我讲啊，这个意思吧，是吧？有些气功师啊，这个到处招摇撞骗呐、啊，甚至于不服这个骂那个呀，是吧？还觉得自己不错呢，他已经剩个空壳了，啥也不是了，是吧？都是这样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功哪来，他一夜之间得功，是吧？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啊，不讲不行，讲出来呢好像涉及这个事情好像很，是吧？很难理解，可是呢我们必须得讲，因为真正往高层次的修炼不给你讲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也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法不给你讲透，你根本就无法修炼，是吧？这个刚才啊讲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讲这个，是吧？都是突然之间得功的。在气功界有个名词叫做什么受功啊等等啊，主场受功啊，这都是属于这一类人起初的名词，是吧？过去没有的，都是这个讲法呀传功啊，是吧？带徒弟受徒都是这，没有什么主场啊之类的名词，现在成了这帮气功师的术语了。下面呢再讲一种情况，大家知道啊，在气功界还有一种现象存在，就是这个人突然间能说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啊，嘀哩嘟噜嘀哩嘟噜的，甚至于能够说出几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是吧？他还真不是瞎编来的，是吧？那个语言呢有的说的那真是，是吧？挺流利，有的人把它说成啊叫宇宙语，有的人把它叫做天话，有人说甚至于说是佛的语言。我们就讲一讲啊它是怎么回事，是吧？我告诉大家，首先告诉大家呀，它不是什么觉者的语言啊，它根本就不是觉者的语言，它也不是功能的体现，也不是你有了这个功能了，也不是你层次的体现，也不是你层次高了，它是一会儿怎么回事呢？它是一种啊人的大脑，是吧？语言意识那部分被人家给控制了造成的，这些人是由于执着心造成的，他还觉得挺高兴的，向人家显示嘀哩嘟噜说，他越说人家越高兴越控制的，是吧？所以呢它根本不是什么功能啊什么这个人练得不错啊它造成的，是吧？就是被人控制。所以说这个宇宙语的人往往在肩膀头啊，在脑袋上啊，在身后一个地面距离上啊，都有一个灵体的存在，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他的目的不是借体修炼，他有另外的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呢，这个状态啊确实是吧，是很危险。大家想一想啊，整个道德的滑坡呀，人类这个是吧，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唯利是图啊，是吧？这个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目的，去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去伤害别人，是吧？发出那勾心斗角时候发出那个念头啊，相当的坏。这个人呢、啊，都到了这一步上了，是吧？大家想一想啊。还不危险吗？物极必反，能允许人类的道德沦丧到这一步上来吗？将来发展下去是什么样啊，是吧？将来再发展下去将是什么样的、啊、所以你说还不危险吗？说至于有没有什么这个难那个难，我们也没有讲，我也从来不讲它，是吧？即使真的有难，与正法修炼的人与好人是没有关系的，是吧？那都是坏人。清理的都是坏人，是吧？伤害别人的人，破坏这个宇宙规律的人，都是这个，是吧？所以啊，这个 人家那个东西啊，他也知道这人类都这样了，这会这多危险呢，是吧？他也想逃离。为什么他想逃离呢？他虽然在另外的空间，可是他和人是同等层次的，是吧？所以他想跑啊，他知道有难他也跑不了，所以他想跑。可是呢，你别看人今天学一种功法，明天学一种功法，学的比较容易，他要想学呀，可难去了，是吧？不准他得法，在那边明明白白得法是不行的，都得在迷中去得。来到这边他不敢，这脑袋一洗啥也不知道了，说不定比人还坏呢，比现代人还坏呢，将来他根本不敢来。这怎么办呢？他想个办法，他说我帮人做好事可以得到提高，是吧？他就想啊想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给人家治病啊，他知道他的能量发出来可以起到一些个作用，能够使那个有病人得到一些个抑制，暂时去掉一些痛苦，是吧？哪痛啊不痛治不好，但是他能暂时能抑制一步啊，抑制住，暂时能够抑制一段时间，是吧？使他不痛。哎，所以呢，往往说宇宙语的人呢，有病人在他跟前还是是吧，觉得还好缓解一些，他其实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呢，常人呢，咱们不管了，他就是常人的事情。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想一想啊，人呢，是吧？万物之灵，最珍贵的，是吧？你想修炼的话，啊，你就不能受他的控制，是吧？他可能现在就不如你呢，你说你被他控制着，你自己显示心理造成的还挺高兴，是吧？这人你说他多糊涂啊，是吧？所以正法修炼，我们说啊，正法修炼，当然我们法轮功是绝对禁止人起这种心的，绝对不能说这些东西。有人把它当作功能啊，是因为它能传，说你讲一讲一讲，你嘴一讲就讲出来了，他一讲一胆大，真的讲出来了。因为那个东西也是一窝一窝的，把你讲吧，他又上去一个，讲吧，是吧？有人把它说成是佛的语言，我说那是谤佛，是吧？它怎么会是佛的语言？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有许多开了天目的人呐、啊，可以看到根基好的人可以看到大觉者，啊，看到了之后啊，有的人也觉得那个觉者啊跟他说过话，其实呢他嘴都没有动，他有一种佛法神通，是吧？就是打出的这个思维感应啊，是带有立体声音的，带他本人声音的，传到你的脑子里去，你就以为是他说话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说话。他如果在这个空间中说话，能够使产生地震，轰轰的呗。所以呢，他一般呢不是说话。但是呢，我们也有的人呢，听到了这个听耳通啊，耳朵一旦打开之后啊，因为他这个耳朵和天目是一个系统。说天目开了也可以听东西，耳朵开了也可以听，说听到另外空间里那个美妙的音乐呀，或者有人说话，是吧？是怎么回事呢？另外空间里说话或者是美妙的音乐的声音你能听得见的，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功能，是吧，加上了一种东西作为消去这个空间的差异，是吧？作为一种载体传到你耳朵里去。所以呢，多数人听到他在另外空间里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因为那个空间呢、啊，在大的空间中啊，和我们的空间的差异很大，不同的时空嘛，它概念也不同了嘛，那空间不一样，时间就不一样啊。所以在那个很大的空间中啊，往往那个时间比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要快，是吧？还快呢。人家说呀，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什么意思呢？那是指在那个大觉者所在那个单元世界之中，那里边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观念的，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两个人在那里唠唠嗑，回头一瞅那个人出生了，说两个人再唠两句，再一回头一看那个人入土了，就这么快。因为这是时间的差异嘛，说人他就讲说人还不抓紧时间去修炼呢，是吧？一眨眼就没了。你他讲这个佛教中讲说人多少几百年能得一个身体啊，是吧？甚至于几千年能得一个身体，六道轮回 说要得上一世人体都不容易的，说得上要是脱成一个石头啊，万年不出，那石头不风化了你出不来，说还不抓紧修炼。这是宗教中讲的，就说这个意思，说佛法难得呀。这个，所以那个它这个空间的差异啊，造成了两边的这个时空差很大。单元世界里面没有时间概念，可是在它那个大空间中有。它那个一般的这个和那个大空间的差异啊，是这样划分的。我们这个空间呢，一个时辰，就是我们过去古人讲的时辰呢，就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一个时辰。就是那边的一年，他那边我们这边一个时辰，他那边已经过了一年了，就是那大的空间比我们空间长反而快。所以说人呢，说最好修炼，说你在那打坐呢，盘腿打坐坐了一宿啊，人家一看这个人真了不起啊，在那已经修了一年了，是吧？说那么苦，说人家就是这样看的，说人就好修吗？本来就在苦中呢，以后我讲你怎么苦，因为都这样你就不觉得苦，其实人家看是相当苦的。所以呢，由于这个时间造成的差异呢，他那边讲话你要听过来是什么声音呢？那就像鸟叫一样，就像电唱机啊放了快转了，是吧？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个声音，他说的还很慢呢，你听过来就很快，所以听不清。他除非把他这个音乐声啊说话声啊用功能作为一种载体消去这个时间的差异，你才能听清的。那他本事大了是吧，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个所以呢，通常啊他是不太讲话的，特别是他在高层次啊，互相之间呢、啊、两个人见面一笑什么都明白了，因为他是靠这个思维传感带有声音的、啊、所以通常不讲话。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讲话，有的时候也讲话啊，有时候也讲话，高兴的时候说的也挺热闹的。但是他最通常啊做的，他还有一种语言的代替的办法，就是打手印啊。佛家讲打手印呢，那个大手印呢打起来很漂亮的是吧，那个佛的那个动作，还有小手印，各种小手印呢，因为人少的时候呢他打小手印，人多的时候呢他要打大手印，是吧？你比如说那菩萨讲法呀，有的时候他带有声音讲法，同时他又打着大手印，是吧？有的时候那个人少啊，打小手印。其实这个手印呢，你可能到密宗去问他，不一定知道是啥，他只能告诉你这是无上瑜伽，他把它作为一种修炼的一种，是吧？手段。他只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佛的语言，因为它是佛的语言，佛的语言是。就是法，所以打出的手印威力就大，也是法。但是呢西藏啊他说采用这个大手印呢，只不过是练功那点东西固定的，就是为了练功的那点东西，但是他没有固定的东西啊，就像这个语言的单词一样啊，是吧？他组合起来任意去组合，说任意把它说成任意的话，所以它是极其复是吧，相当丰富相当复杂的，也没有规律的。这个刚才啊讲到这个什么宇宙语啊信息语之类的是吧，我们顺便谈了这些个问题啊。关于这些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了，下面呢我这个时间占用很多啊，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我给大家给了大家些什么东西啊，大家知道啊，那个气功啊是讲什么信息的？也有的人问我说：“老师啊，你看你光是讲，你给我们什么信息呀？”有的人甚至找我签字，拉着我的手不放，想得到点信息。我知道，修炼呢，我告诉您，那个只不过是去病健身的东西，那一层次所讲的修炼这个层次上啊，我给你多少能量都得掉下来，没有用。不是你的，是吧？你的功一点一滴都得靠你这颗心去修才能长上来的。 你的心性是有尺度有标准的，是吧？谁给你都搁不上，是吧？你亲兄弟修炼给你搁都搁不上，你父母给你搁都搁不上。你别看亲生是父母啊，是吧？就是说句笑话，要按照佛教中讲六道轮回，说你的生命已经产生那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在世间有多少父母多少儿女了呢，哪个是你真的，是吧？只有原始生你那个父母才是真的。佛教中讲那个意思就是不要太执着于常人了，不要执着于这个情。有的人什么都放不下，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是吧？有的人说啊，哎呀，我母亲病好了，我就修炼，好像他母亲病好了，他修炼，这个好像是个条件似的。大家想一想啊，是吧？人能够改变自己吗？一个常人呐、啊，你要想渡人呐、啊，渡你的亲朋好友也好，你得自己修炼真正圆满得道的时候，你才能做的。你修炼过程中的人，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白费那颗心，那个执着。牵着你不让你修，反倒是魔力，是吧？任何情都是魔。当然，作为我们这里可不是说的啊，你这个不能够孝心父母，这可不行。天经地义的人就应该孝顺父母，爱护子女，是吧？说人都是人人之间，我们所提倡的呢，不是这种狭隘的那种感情，我们讲的是慈悲之心，对众生都。是吧？抱着一颗慈悲之心，我们讲的是个大的广义的东西，啊，很宏大的那颗心，不是你那个小的。所以我们这里不讲什么信息不信息的，说有的气功师啊，你对着哪个方向我发功了、啊、你得信息，说、啊、我给你弄点茶叶呼了呼了呼了，你拿家喝去，我们不讲这个，是吧？我们讲什么呀？我们讲真正的修炼对你负责任所采取的一些个办法，是吧？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大家知道，一上来我们今天包括今天给大家在猛烈的往下清理你的身体一切不好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清理之后，我们在这个班上就有使绝大部分的人进入奶白体状态，然后呢让开始在这个班上，你就让你出宫。为什么出宫呢？你自己都会发现，从这个班上下去，你自己的心性提高很大，你会发现你的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那不是你的提高吗？因为你提高了，你升华上来了，你的宫就会长上来。所以我们在这个班上就要做到这一点，是吧？这是我们要采取的办法，是吧？我给大家什么了？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呢，身体搞得很混乱呢，学了乱七八糟的功啊，我们都得给你捋顺下来，是吧？今后你可别再去乱七八糟的去，你意念中都不能存他的想法。你练功是很简单的，意念就起作用，是吧？因为意念想要他就来呀。所以有些人练法轮功呢，意念中啊，说我原来这么练好舒服，我还得保持那，还用那个姿势。是吧？怎么结印呢？那么结印呢？我告诉你练去吧，那个东西就来了，你又乱了，法轮就会不存，是吧？我们一看你这样的交胎两只船，会收走所有的东西的，不能够随便让你把这些东西败坏了，它是很珍贵的。我们在历史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多少人的努力才形成的东西，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天文数字形成的东西，叫你一瞬间给它破坏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我告诉大家，修炼要专一啊，是很关键的问题，是吧？给你身体捋顺下来，好的留下，坏的给你去掉，保证你能够往高堂上修，是吧？有一部分人得这样做的。还有呢，你即使这样你也修不了，怎么办呢？怎么修不了呢？这个人呢，你要不知道法，你一天都修炼不了。大家知道啊，人生生世世的受业力阻碍的，你谁知道谁杀过人呢、啊？伤没伤过生啊？害没害过病啊？以前欺没欺负过谁呀、啊？占没占过谁的便宜啊？你在这块呢，那个债主可看得清清楚楚，在那边，是吧？你自己呀、啊，就是像常人这样活了，他不管你，他知道到时候你得还我，我到时候就去要账去。 你要修炼了，那他可不干了。好，你要走了，我下巴摸都摸不着你够不够着，你上去了，这可不行，是吧？他就要找你来讨债。讨债呀，他干扰你呀，一看干扰不了你，他就真的要取你的命。他知道杀了你他也得死，可是他也得杀你。当然了，我就讲了，说一个人想修炼呢，谈何容易啊，不得正法修炼，你想自己修炼是吧，你不自己修炼，自己修的不是你。说你自己真正能修炼，你想修的时候啊，没有人保护你还修不了。你一出门就得碰到生命危险，这些债主就会要你的命。为什么？他你当然你不能在这打坐呢，他把你脑袋搬家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他得符合常人的社会状态，是吧？可能一出门碰到汽车上，从楼上掉下来，或者是碰到其他天灾人祸死亡，保证会出现这个情况。说人家今天的人都是夜滚夜滚过来的，夜里都会不小的，所以呢都会遇到这些麻烦事儿。那么怎么办呢？是吧？大家知道，我有些业我们会给你往下打的，要给你看看师傅的功力高低，师傅功力高，要给你消息就很多很多的，剩下的要给你分成无数份，是吧？变成很小，在摆在各个层次当中，作为一种小的难，同时又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变成德，是吧？你又长功，提高心性，作为这个用的。修炼就是苦嘛，我们有目的地利用了你这点东西，是吧？你要自己过呀，那就完了。是吧？说不上哪天一命呜呼，一大病不起，一病二十年，说啥事都可能出现。人嘛，常人就是这样的。说这些事情都给你清理。说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一个人修炼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有无数的法身可以保护你。只要你真正去修炼法轮功。是吧？修炼法轮大法，我的法身就保护你。因为啊，我这个法身多的已经不能用数字计算了，是吧？相当的多，是吧？再多的人我也能管得了。因为它是我的功，是吧？和我的法，和我的我自己的一切生命演修炼出来的，是吧？形象呢？和我长得一样，只不过呢他穿的是那个像那个僧人穿那个衣服，黄的围一块布，头发是卷着的，是吧？但是我们有些学员看到我的形象的时候啊，有的是像我现在的这样的头发呀，或者穿着什么衣服的形象。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有的是魔眼化的在骗你，有的呢是你随心想出来的。你一想我这个，你看到是看到了，可是你一想我的老师的形象就是那样，哎，他瞬间就会变成这样的衣服，是吧？因为那是你自心而化的，他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个所以呢我可以保护学员不出问题。因为很多气功师他不敢往高层次传，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法身。这个法身大家知道它的形象是那样的，反正是你不到那个层次它是不准出的，是吧？不准你救人的，不准出的，是吧？这个所以我可以保护大家，是吧？不出问题。这个要说我给大家什么东西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呀法轮给你下上，是吧？这个身体上呢还得给你下上我们这一门成千上万的东西，像种子一样给你埋下去，不然的话在地法门修炼出东西啊，那极其丰富，上千百万的东西啊，修炼出来的各种状态的东西啊，各种功的形态，不给你埋下这个种子，你什么都修炼不出来，是吧？等于纸上谈兵，都给你下上去，保证在这一门中能产生这些东西。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功是自动的，不是只是法轮，有许多机制都是在法轮的带动下自动旋转的。就连我们平时那练那个在其他功法中练意念呐、通周天呐、那个大脉的运转呐、大小周天呐，都不用你去想。我们的体外给你下来一种啊玄机，体外玄机，它是在你体外运转的。 是带动你身体里边的脉，你不转我就让你转，时时刻刻都不停，你睡觉它也在转，时时刻刻跟法轮一样都在转。也就是说这个功啊，它会自然的是吧，都是一切都是形成自动的，你做什么工作也不影响你，你尽管去做。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把你当作练功人，提高你的心性，你才能够这些东西都能够发挥作用，不然它光转它不长不改变也不行，是吧？你心性提高上来，它都能发生着变化的。刚才啊，我讲的是老师给什么，我给你这么多东西，就是。那么老师这些东西给你多长时间呢？有的人想了，说给我多长时间？你不修了，什么都得拿回来。常人是不准带这种超长的东西的，不然对你生命也是有危险的。那么要修呢？要修就一直保证到你圆满。当然我们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件事情，你也别悲观。有些人呢修炼的不很积极啊，不很用心，所以呢他的生命啊达不到性命双修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就去了。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走的，可是呢很多人是带着法轮走，是吧？他注定，因为他得法了嘛，注定将来还要回来修，是吧？不会白走。当然也很悲观了，是吧？毕竟是没有自己下功夫啊，或者是来不及了，有一部分这样的啊。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在我们修炼界有一种说法，在气功界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场啊。尤其气功界什么讲啊，气场啊，能量场啊，讲那个气场啊，什么磁场啊，这个说法啊非常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它不是什么磁场，气功师发出来的能量物质是极其丰富的，不只是磁电，是吧？不是气什么的，那气就更什么也不是了。所以你叫它什么场都不对。我们因为它是一种啊能量式的消耗和补充，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能量场，是吧？那么这个场它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啊，在一定这个场啊这个范围之内啊，是吧？如果它是正法修炼，大家觉得很舒服。举个例子吧，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场上听课的人，是吧？都觉得这个比较舒服，心态呀，是吧？都比较和祥，是吧？有一种慈悲感，甚至于有的人根本就想不起来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发出的场，我带的场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修过来的，所以正法修炼就有这样纯正的场，是吧？将来随着你功力不断提高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场的存在。那么这个场能起啥作用呢？刚才我讲了，是吧？为什么大家能造成这么个状态呢？坐这儿都非常平和呀，非常这个舒服的一种感觉哈，和祥啊。因为啊，这个场能够纠正不正确状态，是吧？因为人都是先天善良的，应该是真善人特性的。就是因为迷在常人中啊，执着于常人这个情造成的各种心，才迷失了你的本性。所以在这个环境中，他能纠正，在这个暂时这个场的范围之内，他能把你的思想纠正过来，所以他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是吧？这个不正确状态还可以这么理解啊，说人的身体不应该是有病的、有业力的，是吧？在这个场范围之内，有很多人呢，没来之前呢疼得很难受，来到这儿啊就缓解了，甚至有人体察不到难受的滋味，可能你一出了这个礼堂，你还会要照样难受，因为你的病在去嘛，在往出消嘛，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场啊能起到这样一种纠正不正确状态的作用。有的人呢，这个功练得很好，走在大街上，在你一走一过的时候都能改变人的思想。那个人想干坏事或者想不好的事情，想骂人，一张口你搁这一过去，他不想骂人了，这正疼呢难受呢，你一走一过他不疼了，很舒服，他就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如果这个场很大了呢， 是吧，它就起到更大的制约作用。这就是我们在宗教中过去啊，佛教中讲的叫做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下面呢再讲一个问题啊，我们法轮功学员怎么传功？作为一个法轮功弟子啊，我们将来呢觉得这个功很好，也想弘扬，做一些好事是吧，积一些功德，这是好事嘛，是吧，度人呢是极大功德的事情。传，有人说我为什么这个，有人说想治病是吧才能是普度众生，我说那不是，明天我就讲这个治病，它其实是骗人啊。那我们法轮功弟子啊是不能治病的，我明天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这个法轮功弟子啊，我们这个要按照我们法轮功的这个修炼的心性标准去要求，所以呢，我们传功啊也好啊，说不能治病。那么我们好多人想传功，是吧？他认为普度众生就是治病了，那纯粹是曲解、歪解、谤佛、谤佛法，是吧？释迦牟尼哪说给人普度这拿治病是就是是普度众生啊？那只不过是小道小术中讲的济世救人，是吧？那只不过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做那点小事。真正普度众生的含义是从这个苦海中把人从苦海中是吧渡到是吧幸福的彼岸，真正好的提高上去，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普度众生怎么不度啊？你真正普度众生啊，你就是叫人知法得法，人家知道了法了，去照着法去做呀，你这叫普度众生。你的能力说将来你高层次上能够度人，直接度人那是又一回事，做一个常人，做一个修炼中的人只能是这样做，叫人得法就是普度众生，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去传，可以去讲，但是呢不准像我这样的半班在这里讲课，这么传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辅导站可以组织大家呀，借个礼堂啊，集体组织看录像、听录音，然后呢，专门人去教功，这是可以的。这个法，任何人也不能讲，他也讲不了。是凡有人讲，都不是法轮功的东西，那是他自己的东西，是吧？那是破坏法轮大法，因为这个法他根本就讲不了的，他代表。他讲出的东西渡不了人，是吧？可以听录音，你要是比如我们学员呢跟别人去传功的时候，那我们介绍怎么介绍啊？介绍可以，你说呀，是吧？你说李洪志怎么怎么讲的，怎么怎么讲的，这样可以。说你自己的话可不要强加给我啊！你说你自己的话，你说这李洪志讲的，你还是被破坏法。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任何人根据我们的法改编什么东西、创编什么东西，都是严重的破坏大法，是吧？我们一概都不承认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任何人传功，任何人传功叫别人得法，都不准收费挣钱，义务传功，不求名，不求利，只积功德。我们为什么能收啊？我为什么这个办班呢要收一定学费呢？大家知道很多工作人员吃住啊，还有资料的印啊，还要将来搞工法建设，还要搞基地，是吧？要收一笔费，别人可不行，任何人不得认着这样做。大家知道释迦牟尼在传法的时候，为了不让人起这个心，不让起钱物这个心，是吧？任何物钱不准你留，只拿个药饭碗，让你出家断绝一切欲望，是吧？真正修炼你就得对你负责任，就得这样做，是吧？任何人不准收费，是吧？都是义务传功，不管国内国外弟子同样都得这样做。有人说了，你在国内国外能不能保护我呀？你跑到月球上去，跑到哪儿去，我都能保护得了你，我的法身。这个问题啊我就讲那么多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讲了一个小时三十五分钟。这个 这个传功的事情啊，我们就讲这么多了，是吧？可以传功，不记名，不记报，是吧？下面呢，大家我看休息一会儿吧，休息5分钟，然后我们学习第二套功法。